今天的经文是《路加福音》第十章38至42节。他们走路的时候，耶稣进了一个村庄，有一个女人名叫马大，接她到自己家里。她有一个妹子名叫玛利亚，在耶稣脚前坐着听他的道。马大伺候的事多，心里忙乱，就进前来说：主啊，我的妹子留下我一个人伺候，你不在意吗？请吩咐她来帮助我。耶稣回答说：马大，马大，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忧，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玛利亚已经选择那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马太福音第十一章28节：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以赛亚书第30章15节：主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曾如此说，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你们竟自不肯。
弟兄姐妹平安，很感恩今天我们又来到礼拜天，在这个时候，在这么重要的一个日子的当中，我们来敬拜神。今天我们都知道这个我们这边的气候比较热，我们都感觉到蛮热的，在这几天以来，还有听说 这一两天接下来还有更热，所以我们也求神保守我们身体健康，但同样的让我们的心灵里头都是满是充满了热忱的，满心渴热的火热的来侍奉主。好像刚才我们的诗歌提醒我们说，教会哈，我们都要兴起来，复兴起来，被主所使用。好，让我们同心的来做一个祷告。我们亲爱的主啊，我们谢谢你带领着我们又来到你的恩座前来向你敬拜，向你感恩赞美。主啊，我们也愿意有带着一个聆听的耳朵来到你的脚前来听你的教训，给我们的讲话。主啊，求你借着圣灵的动工，也就是今天圣经里的经文，向我们的每一个人的内心来说话，好让我们的心归向你，复兴我们。主啊，就印着你的话语，我们就交托我们每一个来听这个讲道的弟兄姐妹，和在每一个地方，在每一个角落里的朋友们，都交托在主的手中，求主的平安与我们同在。我们同心的做这个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感谢神哈，今天我们是从上一周以来，我们就把我们教堂的门就是陆陆续续的开放啊。上一周这个礼拜天，我们在这边的国语堂的聚会里头有两位姐妹参加，今天我们感恩有三个人参加我们今天的崇拜，所以算起来是等于有 50% 的增长啊，这是蛮不错的，很好啊，很感恩神的带领，就是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怜悯的临到我们的当中。人生啊，总是有忙不完的事情，我们平常人与人见面的时候，在谈话的当中，在聊天的当中，我们都会问对方一句话说，你最近好吗？你忙吗？你忙点什么等等，我们都跟这个人生的忙碌拉上一点点的关系。就好像是人生如果没有忙碌的事情，好像是不算是一个人生。是的，人里头我们总是有永远都忙不完的事情，无论是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家庭，或者是我们的事工，我们都是很忙碌的在里头的。 有人甚至于就说越忙越好哦，就好，可能是跟我们的文化是有关系的，因为我们觉得一个忙碌的人就代表是 他是一个了不起的人，一个很忙碌的人就代表是在社会当中他是很重要的，他是有成就的，在人的眼中他是有价值的。是真是这样吗？越忙但是越好吗？其实也不一定的。有人认为我忙碌就是表现出我是很成功的一个人，不成功的人就是没事可做。我们常常都带着这些误会来进到我们的人生里头，包括我们把人生里的忙碌认为是必然的一件事情，但是很可惜，很多时候我们都是白忙了。为什么是白忙了？因为我们忙的事情都是不重要的。真的，有些时候我也回想起来，忙碌了一整天，有些时候我就坐下来算一下，诶，可能今天忙的有一点事情就是白忙的，就是不应该怎么忙的，不需要怎么忙的，或者是忙是忙了，就不要忙的过了头等等，都是没重要的。原因是什么？原因就是因为我们把次要的来代替了重要的，把那些不必要的来代替了那些真的是必要的事情。算起来，有些时候我们发现我们忙了一些不太重要的事情，反而重要的事情我们都忘记了，或者都没有时间来做那些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譬如说我们可能拼命的为这些儿女来做饭啊， 买礼物给他啊，为他做点东西，但是我们忘记了可能我们的儿女他们需要的不是这些，他们需要的可能就是需要我们坐在他的旁边跟他聊天，听他讲话，听他哭诉他心中的感觉等等，这才是最重要的。我们常常都是颠倒的人生，把不重要的看成为是重要的，结果我们发现在这个人世的当中啊，所有的事情都是很快就消失的。你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也不可以把这些一直在忙的东西一直把它也带着离开这个世界。但是主耶稣怎么说？在这个世界里头只有一件事情是永远不会消失的，是什么事情？那就是今天经文里头说的这一个玛利亚。玛利亚做了一件非常绝对正确的事情，她选择了一份上好的福分。什么是上好的福分？这是不可缺少的，别的东西我都宁可不要，但是这一件事情，这一个东西我一定追求，我一定是需要的。那耶稣的意思就是说，很多时候我们忙忙碌碌的东西都不是一个福分，就算是一个福气也不是最好的福气。我们应该从圣经里头看到这一个玛利亚，她追求的，她得着的，真的是耶稣所说的最好的一个福分。圣经告诉我们说，当耶稣进到这个马大与玛利亚的屋子里头的时候，圣经说马大这个做姐姐的，他就很忙碌在侍候主耶稣，事情太多了，从开始来迎接耶稣，请耶稣坐下来炖上一杯茶，就忙着在厨房里头做饭啊，做菜等等，哎呦，真是非常的忙。圣经说是什么？他是心里忙乱，他的心里头是非常非常的忙乱，不单是忙碌，也是很乱。其实重点是在这里，忙起来却是没有条理的，忙起来却是没有系统的，都是乱七八糟的。我们就是这个说是心里忙乱的意思。心里忙乱其实也是说是他心里头不能专心做事情，都分了心，他的心都分散在不同的地区，一下子要做这个，另一下子又要做这个，从来都没有完完整整的把事情做得有条有理的。那就是说他慢慢失去了生命的焦点，就是没有 focus， 很忙乱，但是没有 focus， 没有集中在最重要的事情里头。我们不也是这样吗？忙得心慌意乱啊，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忙，要忙起来就是不踏实，忙起来就是感觉到有一点不平安不安宁的一种感觉，这就是心里的忙乱。 其实不单只是我们这样，整个世界很多人，如果你问他你心里忙乱吗，有些时候他会坦白地告诉你说，是的，我心里头很忙也很乱，很不安宁，他事情很多，所以他的心里头忙乱。这圣经的重点是这样，有些时候我们做事情不一定需要做很多，只要集中的来做，做好几件的事情，我们就很有成就也很有价值。这是为什么有一些很成功的做生意的人，他们宁愿花很多钱要请一个顾问或者请一个秘书来帮他安排好他的工作，安排好他的事情，把最重要的排在最前头，把一些没有那么重要的排在最后。那就是说最重要的事情首先要一定要把它搞定，一定要把它做好，别的事情我们宁可放在一旁。当我们把事情都安排好了，我们的心里头就没有那么忙乱。这就是我们圣经里头说的，他事情很多又没有好好的有系统有条理的来安排，结果是白忙了一整天，他心里头非常非常的忙乱。如果忙乱到这样的一个地步，什么东西都是凌乱不堪的时候，那就非常非常的不好。这是一个不好的信息让我们看到，这是一个不好的记号，让我们发现人生这样就不太好了。很多时候我们都让一些我们心中的思虑或者忧虑超越了他应该有的界限，我们说他越界了，结果我们的平安的生活就受到压缩，我们一步一步的往后退，因为我们的思虑占据了我们应该有的位置，我们都往后退，结果我们退到一个角落里头，再没有的退了，我们就感觉到非常的失望，非常的沮丧。是这样吗？我们是否不断地让更多更多的忧虑和思虑进入我们的生活里头，甚至进到我们的心里头，他们不断地超越了他们应该的界限，我们不阻挡他，我们也不来为自己来做好更好的安排。所以耶稣说，你心对马太说，你心里的忧虑太多了，烦扰太多了，结果你非常的忙，但是忙起来是非常的乱，对你的人生对你的灵性是不好的。有人说忙碌乃是心灵的死亡，忙碌就是心灵的死亡，不是吗？你看一下我们这个中文字写得很好，忙这个字旁边是从心部，另外一边就是死亡的亡，所以忙碌过了头，那就是心灵里头的死亡。我们再没有空间来想到我们心灵里头的需要，我们心里头总是忙忙乱乱的，所以忙碌是心灵里头的死亡。所以我们真的要回到圣经里头，要看一下要怎么过我们的生活才不算是忙乱，才算是心灵里头给我们有更多的空间，更多的平安在我们的生命里头。当我们心里头忙乱的时候带来什么后果？后果就是我们的生活渐渐的慢慢的出现了失衡的现象。什么叫做失衡？就是失去了平衡，失去了我们应该有的平衡、平安和快乐。我们慢慢发现我们负面的情绪好多，正面的情绪就很小。那就是说我们很容易忧虑，我们很容易生气，我们也很容易讲一些没有礼貌的讲话，无论是对人、对自己、对工作都是这样，我们很多埋怨、抱怨等等，心情越来越不好。这就是一个警号，提醒我们，我们生活里头出现了一个不平衡的一个现象，就是失衡的一种情形。马大，按照圣经这里说的马大，他原来是有一个很好的理想和心愿，他是盼望借着他忙碌的侍奉来表达对主耶稣的爱心，因为他很爱他的主耶稣。但他慢慢也想不到，就是他这样做反而带来一个相反的效果，他没想到的。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计划是归给计划，但实在效果怎么样我们还不知道。真的很多时候我们千方百计的花了很多心智和时间在一些事情上面，到头来我们发现是白忙了一片。白忙了也没所谓，更严重的就是我们带来一些不好的后果，这就是非常的很可惜的。 有人慢慢的因为太过忙乱了，就对别人有一些不满意的感觉，不满意这样，不满意那样，慢慢他讲话里头 也不客气了，就斤斤计较的，哦，就是就指出人家的错处，啊，你这样不应该，你这那样也不应该，不是吗？我们常常回到家里，当你心情不好，在工作单位里头受了一点气，你回到家里就觉得家里头每一件事情都 不妥当的，家里头每一个人所做的事情，都是不对的，他们的态度不好的，你就给他们指指点点啊，批评这样，批评那样，结果大家弄得一阵很不高兴，很不和谐。我们慢慢因为这个斤斤计较这样讲话，大家都方寸大乱。本来是一个很好的家，慢慢变成了一个非常忙乱的家，心里头大家都是很慌张的一件事情。为什么这样说？因为在这段圣经《路加福音》第十章里头第四十节里头，很简单告诉我们说，这个马大这个人在很短的一句话里头，他总共三次的说到我，他把自己放在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位置上。第四十节是这样说，马大对主耶稣说，主啊，我的妹妹留下我一个人侍候，你不在意吗？请吩咐她来帮助我。你看到他连续的三次的提到我，整件事情他只看到自己，只看到自己，我很忙碌，我很辛苦，我很疲劳，我心里很不甘心，我不愿意，我不满意，都充满在这一句话的里头。所以我们有些时候听一个人在讲话，如果他不断重复讲到我的时候，一定有问题的哈。所以我们在这方面也要注意一下。首先他说我的妹妹留下我一个人侍候，那就是他的不满意了，他的抱怨他的妹妹了，抱怨别人做错了不对了，为什么你不来 帮助我一下，只是丢下我一个人来做这些事情。圣经里头常常有这样一种的情形，很多时候我们怀疑只是我一个人在做事情，我怀疑只有我一个人做侍奉，好像旧约圣经里头的以利亚不是这样吗？他很失望的时候他就躲藏起来，然后在神的面前他就抱怨，他说现在只剩下我一个人在侍奉耶和华。其实不是的，后来神对他说，我还保留了7000个人，他还没有向这些巴利这个偶像来撒拜的，他们还是跟从耶和华侍奉神的，你不是唯独的一个。马代在这里他只看到他自己一个人在侍候，所以就很自然的产生了有抱怨的话。在忙乱的当中，我们看不到别人，只看到自己，没有想到别人的感受，只想到自己的感受。另外一句话他说，对他对主耶稣说，你不在意吗？其实这句话有点埋怨主耶稣，主耶稣你一来到就坐下来，我的妹妹也坐在你的脚前来听你讲话，你不在意吗？你为什么 不请他来帮助我一下，你不在意吗？其实这句话就是有点抱怨的话，就是生耶稣的气了，就是这样的情形。很多时候我们也在生神的气，就神啊，你不应该这样，你为什么 不来人来帮助我们，为什么 你不来解决我的问题和困难等等，你不在意吗？第三，马大就接下来对主耶稣说，请吩咐他来帮助我。其实这句话真的来说，他是在吩咐主耶稣，他对主耶稣吩咐，主耶稣说你就吩咐我的妹妹来帮助我吧，这有一点不客气的这一种的讲话。到头来事实上马大他在生气，他就动了怒气，慢慢他也是不能控制好他的情绪，就是问题就在这里。所以很多时候我们都在生气，我们在讲话的时候都充满了抱怨埋怨的讲话，因为我们只看到自己，没看到别人的需要。其实唯有玛利亚他看到主耶稣的需要，这是马大看不到的。玛利亚看到耶稣这一次来到他们的家里头，他是需要找一个安宁的地方，安静的地方。为什么？你如果你往后看路加福音，从第十一章开始就讲到耶稣准备要进入耶路撒冷，这是他最后的一次进入耶路撒冷，然后他就要 走上被钉在十字架这一条痛苦的道路的上面。所以这个时候的耶稣他很需要安静，预备他自己重新来思想一下， 他要走十字架的道路，他心 里头是何等的沉重。马大看到吗？马大没有看到，他一心一意的以为我要好好的款待主耶稣，我做了这么多的事情，为什么我的妹妹不来帮助我？他只是在抱怨。唯有玛利亚，他知道主的心意，他摸到了主的心意，知道了主真正的需要在哪里。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很忙碌，但是我们没有焦点，没有 focus， 就好像这个图说，我们是一把剑打不中，打不中我们的中心点。就是当我们失去了自己生命的焦点，只是在忙乱一片的时候，到头来我们也看不到别人生命里头真正的需要是什么。我们可能跟人家在讲一些安慰的话，但是不真的安慰了别人。我们讲一些鼓励的话，但是真不一定真的能够鼓励了别人，因为没我们自己也抓不到生命的焦点，结果我们也不能够真的体会人家的需要。你可以回到家里想一想这个问题，我家里的人他的需要在哪里？家里的每一个人重新的思考一下，他真正的生命里头最大的需要是什么？过去我为他所做的能够真的满足他的需要吗？或者真的能够迎合他真正的需要吗？当我们把焦点找对了，我们心里头就不会忙乱，那么我们就真的能够照顾和帮助别人。虽然失望但不沮丧，这是一句话，是一个打高尔夫球的一个人说的。有一次他参加一个比赛，这个比赛很重要，他平常的表现都很好，他人家都认定他是热门的，一定拿到冠军，他也是这样想。但是到头来在现场比赛的时候，因为有一次的错误的打发球，他就失败了。本来是拿到冠军，拿第一名的，但头来他只是屈军这个第二位置拿到一个亚军而已。事后有人问他说，哎，大家都看好你的，认为你是大热门啊，但是你现在拿不到冠军，你有失望吗？这个打球的人就说，是啊，我有失望，虽然失望但我不沮丧。这是上一个礼拜我在当中大家的当中所讲到的，就是我们当有沮丧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做。但这个人说，我是失望但我不沮丧。为什么这样？因为他说，我还有更重要的事情，人生里头有更重要的事情等待着我做，这件事情已经过去了，就让它过去，不要让它来困扰着我们，成为我心里头的忙忙乱乱方方正正的一些原因，我就要把它放下。因为人生里头有着更重要的事情等着我们。那这些人就追下去问这个人，你认为人生是什么最重要的事情？这个人就说，今天我最重要的事情，等一下我就要回家吃饭，我就回家跟我的家人高高兴兴的来吃一顿饭，这就是在今天为止我觉得是人生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的，如果我们真的好好去想一想，人生里头有什么是最重要的事情等待着我们，就是在今天等待着我要去做的。如果我们抓到了这个生命的焦点，我们的人生不一样的。玛利亚在这一段圣经里头就告诉我们说，她抓到了生命的焦点，她摸到了主耶稣的心，所以当主耶稣进入他的家里头，玛利亚就跑到耶稣的脚前，坐在耶稣的脚前，不断地来聆听主耶稣讲的话语。这是最重要生命的重要的事情。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很亏欠的，对神很亏欠的，我们忙了很多事情，但是神所交托给我们的我们都没有去做好。我们应该要亲近神的，我们都没有愿意花多少的时间，反而我们花了很多很多的时间在别的事情的里头。人生里头有一些更重要的事情等待着我们，那就是来亲近神。今天你来到亲近神，感恩，因为你抓到了，你知道这是最上好的福分。但在平常的时候，我们要花多少的时间在神的事情上面？ 这是我们值得来反省一下的。我们生命的焦点也决定了我们如何来面对我们人生里头的成败与得失，这是很重要的。因为如果我们焦点不对，我们就为着一些不重要的事情，我们就抱怨，我们就失望，或者是我们就灰心，我们就沮丧。但如果我们觉得这不是我的焦点，那就让它过去，我还有更重要的事情等待着我，我就把这个放下了，我就往前走。今天的教会我们要知道什么是我们的焦点，弟兄姐妹基督徒，我们要知道今天神把生命的焦点放在哪里，我要追求的是什么。玛利亚她拿到了，所以主耶稣称赞她说她拿到了上好的最好的福分。所以这就是焦点的问题，焦点焦的不对，我们拍焦就知道了、焦点不对的时候拍出来的照片不好看的，很模模糊糊的。但如果焦点对了，就很干净，很清楚，很明白，大家看起来也感觉到很开心很快乐。当我们心中的思虑越来越多，烦扰越来越多的时候，我们心中应该有的平安也一步一步的失去了。就好像刚才说，当你愿意让这些人生的忧虑和思虑一步一步的走进你，你不为他分一条界限出来的时候，让他常常超越了他的界限的时候，就侵犯了我们的这个平安，我们的平安就往后退，到头来我们就再没有退路。如果今天我们不重新的来 refocus， 重新的来校正我们的人生的焦点的时候，早晚我们心中忙乱，忙乱的一个地步，我们是慌乱的，凌乱的。我打一个比方，在几百年前，在法国有一个很爱神很敬畏神的一位弟兄，人家都称呼他说是 Brother Lawrence， 罗伦斯弟兄啊，其实他不是他真正的名字啊，但一般都人都叫他是一个 Brother Lawrence。他的腿不好，因为他打仗的时候受了伤，所以从此他的走路是一拐一拐的。所以他人生里头，人家都觉得他没有什么重大的成就，但是他最大的成就，他自己认为就是他愿意来服侍的人家。他在个修道院里头工作，他就帮许多的人来做饭，一天到晚就为不同的人做不同 的饭，做完一顿饭要为下一顿饭来忙碌，也做了很多很多的杂物的事情，但是他心中却常常有非常深刻的平安在他心中。反而那些来吃他饭的人心中不一定有平安，那些人整天在读圣经祷告的人也不一定有平安，但是他懂得在他怎么忙碌的生活里头，但是他心中不忙乱，他心中还是平平安安的。因为外面所发生的任何的一件事情一点儿都不影响他心中与神有美好的交通，没有影响到他。我觉得这就是一个证明，我们说我们来到主的脚前来听耶稣的讲话，并不代表我们什么都停下来，什么都不去做，相反我们还在做我们应该做的工作，还在应该尽我们应尽的任务，或者应该去爱我们的家庭，爱护好我们的家人，我们还继续的来做这些事情，但是我们的心，我们的内心归给神的，这是不一样哦。很多人把心都归给工作，把他的心都归给所有的问题，把他的心都归给 他的忧虑，结果他是忙乱了。但是当我们在做我们的工作的同时，我们的心归给神，外面所发生的任何的一件事情都不影响我们与神的关系，神还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这样一个很重要的位置。所以人家就会说这一种生活就是说我们说是减法的生活，就是减 不是加而是减，就是把心中的忧虑慢慢的减去去去，想通了觉得我不再需要为这个忧虑，我就把它减去去去，把它拿走，我不要太多的忧虑，失去过多的忧虑，最后我们心里头就有安息。这是耶稣说的，你们心里就得安息，这耶稣常常说的一句话。如果你翻看一下圣经，无论是在旧约的圣经、新约的圣经，都常常讲到安息。 来真正的安息不是在安息日，真正的安息也不是说、哦、我放一个假，我去一个旅行，或者我把工作都丢下我就不做了，其实也不一定安息，因为有些人放假回来还感觉到很乱，还感觉到很困倦，或者在放假的途中为了别的事情在跟人家争吵，或者有不满意的事情发生，所以心里反而不安。真正的安息是在你的心中，真正的安息是当你来亲近主的时候，真正的安息就是你哪里都不去，只来到主哪里去，就拿到真正的安息。最重要是把一些不必要的把它剪去出去，拿走，把它赶出去，不要让这些忧虑烦扰的事情一步一步的逼近我们 的生命，要把它赶回去，赶出去，这才是真正心里头的安息的方法。那就是说首先要减去，然后要增加，减去的是不必要的忧虑，不必要的忙乱，增加的是什么？增加的是什么？我们从玛利亚的身上就看到，这是我们需要增加的，我们需要学习的，要追求的。第一，他坐在主耶稣的脚前，是说明了他要培养与主有一个亲密的很密切的一种关系，我觉得这很重要。当你愿意来到一个人的脚前来坐下来的时候，表示你愿意花时间。我们常常不是这样的，我们只是匆匆忙忙的跑到人的面前来跟他 say hi and then bye， 对不对？我们都是很匆忙的，但没有愿意花时间坐在他的脚前，那就是说你愿意花时间，就是说我下面的时间都是你的了。如果你愿意带着这种心来对待你的儿女的话，可能他们跟你的关系是有一个很重大的改变，培养与主有密切的关系，在我们灵命上一定有长进，一定有进步的。感谢我们的主，当你愿意培养这方面的关系的时候，神就与你同在。圣经不是这样说吗？我们亲近神，神就来亲近我们，这是多么美好多么重要的一个应许。所以花时间来到主的面前，在他的脚前坐下来，这是我们要增加的，可能需要每天一点点的时间来增加，可能一下子我们不适应不习惯啊，但是我们每一天都增加一点点这方面的时间，后来你就觉得哎，时间不够用啊，明天我要加更多的时间来到主的面前坐下来。因为当你这样做，你发现你不是白忙的，你不是浪费时间，而是非常的有价值有作用，对你的生命很有帮助。这是我们要增加的，增加在主面前坐下来的这个时间。诗篇七十三篇二十五节啊，他说除你以外在天上我有谁呢？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啥爱慕的。这是诗人对神的一种渴慕，对神的一种爱的表现，对神的一种追求。他盼望巴不得每一天都花时间坐在主的脚前来亲近神，向主来敬拜，向主来做祷告，来默想神自己的话语。他说除你以外，这神的单独是你有这样的一个位置，我不追求别的，我只追求你的，就除你以外都没有了，没有所爱慕的，没有所等待的，这是我唯一愿意花时间在主的面前的目的。当你有爱慕的心的时候，时间不成问题，对不对？当你爱慕跟一个人来聊天讲话， 你都可以在最忙也可以把时间抓出来来跟这个人聊天。但是如果你不喜欢这个人，如果他要来找你，你总是推着说、哦、我挺忙的、明天吧，下一次吧，等等。当你爱慕主的时候就不一样，感谢神，主啊，求主帮助我们来爱慕他更多，每天增加对他的爱，因为神爱我们。第二，我们要增加的就是还是来到主的脚前来坐下来，这是表明着我们对真理的这一种的渴慕和追求，对真理对神的话语的渴慕和追求。很多时候我们回想起来，我们觉得很亏欠神的， 这是我们科目的东西好多，我们科目的这个世界里头的知识道理都很多，但唯独我们对神的真理，我们没有科目的心，我们没有热忱去读圣经，我们没有一个很迫切的心来把圣经翻开好的来看一篇，这是因为我们没有追求的心。玛利亚给我们一个榜样，就是我们要增加的，把希律赶走了，但是我们要增加的是什么？来亲近神，尤其是要亲近主他自己的话语，每天多花一点时间来读圣经，你的生命不一样，真的是不一样的。你想一想，我们每天都花很多时间来看手机，就挖手机，很多人一清早 不做别的，就是看一下手机有没有短信进来，或者有人有一个习惯，就睡到半夜醒过来，他也是把手机拉过来马上看一看有什么信息传给他，都是这样的。但是我们对神的话语有没有同样的这一种迫切的心、追求的态度？如果没有的话，我们要从这一段圣经里头，从玛利亚这里来学这个功课，这是我们需要增加的。所以耶稣称赞玛利亚说，他已经拿到了那最好最好的福分，就是这个原因，盼望我们也能够拿到。圣经耶利米书第十五章十六节是说，你的言语是我心中的欢喜快乐。哎呦，感谢神，原来我们读圣经哦，读神的话语不是一个重担，不是感觉到无可奈何，罗牧师今天又说 要读圣经的，我不好意思不读，不好意思不看圣经，不是这样的，是你心中的欢喜快乐。弟兄姐妹，如果你常常有这样一种的压力的时候，把这一句圣经的话写下来，说神的言语是我心中的欢喜快乐，不是别人的欢喜快乐，而是你心中的欢喜快乐。这不是过去的，也不是未来的，而是今天。因为他说你的言语是我心中的欢喜快乐，那是讲到今天，现在就是这一个时刻，神的话语是多么的宝贵，多么的重要，是你心中的欢喜快乐。可能弟兄，可能姐妹，你说我心中从来没有欢喜，从来没有快乐，我心中都是很多的苦毒，很多的不满意，很多的抱怨。但如果你愿意让神的话语进到你的心中，他就可以把你心中从前所有的苦毒、所有的不快乐都赶走他，反而他要把从神而来的欢喜和平安赐给你的内心。从哪天开始，你就不再心中忙乱，反而你心中充满了有欢喜、快乐和平安。诗篇119篇162节，圣经是这样说，诗人说，我喜爱神了你的话语，好像人得了许多的乳物。这句话是讲到一个人他打胜仗回来的时候，把敌人都打败了，按照旧约圣经的传统，他们就把敌人的东西都拿过来了，成为他俘虏过来的东西，从此之后是属于他的，他高兴得不得了，因为这些东西并不是他不劳而获的，不是他不用付出什么东西就拿到，因为这是不用付出的拿到的东西，你不觉得是很贵重的，你不觉得是宝贵的，但你付出了，甚至几乎付出了生命才拿换回来的东西，你就觉得哇，多么的重要。同样，神的话语是这么宝贵，对你的人生是这么的重要。不要轻看神的话语，神的话语是大有能量，神的话语里头也充满了大爱，他愿意来爱你。所以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不单只追求圣经里头的这些知识，而是追求智慧，这是很重要的。我的意思并不是不追求知识，而是不单是追求知识。很多人都误会了，以为我多读点圣经，我就多讲一下圣经的故事，或者我就多讲一些圣经里头的哲学。有人看圣经就是 一本哲学的书，或者是一本历史的书，这也不错，但是不完全的对， 因为里面讲的最重要是人生的智慧，怎么样运用圣经，运用在我们的生活里头，赐给我们有智慧。好像旧约时代的所罗门王，他认识神就拿到了智慧，他不光是拿到知识，当然他也有知识，但是更重要的是拿到了智慧。所以 knowledge and wisdom 两者都是非常的重要，但是 wisdom 智慧更重要，这是我们生命里头不心里头不忙乱的原因，就是你拿到了从神而来的智慧。第三，我们要增加的是什么？还是玛利亚这样做，她坐在耶稣的脚前，她尽诚的来吸取了生活的力量，她需要的生活的力量是从主耶稣的话而来的，所以她宁愿坐在主的脚前来听他讲话，这是他生活里的得力的一个原因。很多时候我们是很忙很乱，但是没有力气的，忙了一整天，哎呦，身体 很疲劳，头脑也很困倦等等。但是如果我们亲近主的话，我们就能够拿到生活里头的力量来撑着我们来走过每一天，支撑着我们 来面对克服一切的困难。你今天有困难吗？你感觉到明天有压力吗？你需要这一种生活的力量，就是首先增加你坐在主的脚前的时间，增加在这方面的时间的分量来亲近主，就得着你现在生活的力量。每一个人生活所需要的力量都不一样的，或者是讲说每一个年代每一个时代的我们需要的生活的力量都不一样，好像我们年轻的时候的需要跟现在这个年长之后的需要是不一样的，但无论如何在每一个时期的里头我们都需要生活的力量。所以首先我们要注重有内在的丰盛，我们外面就一定有成就的。但很可惜很多人是反过来了，他不断的追求外在的成就，他又不断的好像刚才一开头说他不断的忙碌啊， 不停的在忙啊，因为他越忙越好啊，越忙就代表我越重要啊，或者追求这些成就。但是我们就忽略了我们内心的需要，结果我们内心里头 是忙乱的，是一塌糊涂的，是很空虚的，很贫穷的。但是如果我们反过来，首先要注重一下我们内在的丰盛，多花时间来到主的脚前亲近我们的主，培养着我们与主有密切的关系，来听他的真理的教训，我们生命里头就内里头就丰盛了。当我们里头丰盛了有平安的时候，哎，我们外在就有美好的表现，就可以成就人家，就从我们外在的工作和生活里头看得出来我们是一个丰盛生命的人。所以耶稣说，我来了是要叫人得丰盛，并且得一个丰盛的生命，这是多么的重要。耶稣在马太福音第十一章二十八节很重要的一句圣经的金句跟我们说的，耶稣说，凡是劳苦担重担的人怎么样，你们就可以来到我这里来。耶稣说，我就使你们得安息，这是个邀请，呼吁邀请你来哦，什么人可以来？你觉得心灵里头有重担的可以来，心中忙乱的你可以来，心中有苦毒的不畅快的你们来，你们都背着重担的人，很可怜，没人能够帮助你的，没有人可以能分担你的重担。但耶稣说，我可以，你来吧，你增加你来到我坐在我脚前的时间吧，你越是增加这个时间，你越找到安息。因为这个安息不是人家给你的，也不是从工作里头给你的，也不是这个世界给你的，而是说我是耶稣，我就把安息给你的，多么宝贵。难怪主耶稣说，人子才是安息日的主，就是这个意思。认识了主，亲近了主，我们才真的享受安息。第四，我们要增加的也是最后的一点，就是说我们要增加什么？还是好像玛利亚一样坐在耶稣的脚前，怎么样，我们就摆脱了心里头终日的忙忙碌碌，把它摆脱，把它放下，把它远离，让它远远的离开我， 不要受到的困扰，不要受到就是心中的茫然 的捆绑，我自由了。你越是增加在主桌前的时间，你的自由就越增加，你的平安越增加。感谢赞美我们的主。在诗篇62篇第一节，这是新译本的翻译，说唯独等候神，我的心才有安息，我的拯救从他而来。弟兄姐妹，很宝贵的一句话，当你追求的是心中的安息的时候，这个世界不能够给你的。当你追求心中的安息的时候，你的工作不能给你的，你的财富不能给你的，唯有等候神，来到他的脚前，坐在他的脚前，一点一点每一天在增加这一方面的时间的时候，你的心里头才能够拿到真正的安息。不用去旅行，不用去度假，不用去做游轮，你可以经验这一种安息，就是来到神的面前来。因为拯救是从他而来的，拯救不是借着你的用功来做事情而来的，那是从神而来的。你需要摆脱你心中的这一种的困扰嘛，心中的忙忙乱乱嘛，心中的痛苦嘛，不是做别的事情。你首先你要减去了这些不必要的忧虑和你的烦扰的事情，把它放下。因为人生里头，你的人生的前头还有一些更重要的事情等待着你，还有最好的福分要给你的，你要拿取的就是这个上好的最好的福分，来到主的脚前来坐下来，心中才有安息。这就是我们人生得到更新和改变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我的心才有安息。这写得太好，写得太美，感谢我们的主。马大这个人是过于忙碌了，一天到晚都忙着这个忙着那个，但是他却没有把重要的人生的优先权让给我们的主，以致他这个马大失去了安息，到头来他方寸大乱的，讲话也不对劲了，埋怨这个抱怨这个，连主耶稣他都在抱怨了。就是这样，因为他把优先权都给了工作，给了他的忙乱的事情，但是都是白忙的，都是不重要的，都是气等的东西。因为他摸不到主的心，他不知道原来有耶稣去到他的家里是为了得一个安静的时间，得到一个安宁的时间，他看不通看不透这个事情，结果我们都白忙了。这个优先权给了自己，给了自己的安排，却没有让给我们的主。曾经我看电视节目的时候，就讲过有一个游戏，就是真人书的一个游戏哈，就是说有一个传送带，然后就一个自动的用电动的传送东西的一个袋子哈，就好像你们去这个飞机场的时候要拿取你的行李的时候，不是有一个传送袋子吗？一个。在这里东西都放在哪里，你就看好了，是你的东西，是你的行李，就把它拿出来，是这样。这个游戏是这样的，参加这个比赛的人，他要记住了这些东西在传送带的每一个货物或者物品，你看住了它的品牌是什么，它的型号是什么，等等这些资料你要记住。为什么？因为如果你能够记住这个东西的时候，这个东西就是属于你的，你就可以免费不花钱的把它带回家里，这是一个你的礼物等等。所以你盯着眼睛来看，能看多少能记住多少就记多少吧。有些人很贪心哦，他要记住好多，这个又喜欢那个又喜欢，一直的记好多在塞满他的脑袋里头。但到头来怎么样？到头来就发现这些人记住好多的人，到最后他的忽然之间忘记了，或者是他混乱了，这个东西跟另外一个东西都乱了，结果他都答错了这个题目，所以就是礼物都不属于他，他就空手而回了，就什么都拿不到。但发现拿到礼物的是什么？他只是记住两个或者三个东西的人，他不看别的， 我喜欢这个，我就盯住这个，我就不停地记住这个东西。他只记住一个、两个，还是最大是三个，他就不会增加，因为他觉得这是我所需要的，我所爱的，我就记住这个东西。结果他们成功了，他们就拿到了他们所需要的。这个游戏说明了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说人生里头，你觉得什么是最重要的事情呢？ What's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in your life? 这是很重要的一个事情。我们要思想这一方面，马大他的思想的方向有点错误，他以为用他的忙碌的侍奉来讨主耶稣的心，以为耶稣喜欢这个，但其实耶稣所盼望的得到的不是这个。相反，玛利亚他看准了，他知道耶稣需要的就是有一个安静的时间，所以玛利亚也安安静静地坐在主的脚前来听主的分享的讲话。人生里头有很多事情，我们都忙着大大小小的事情，家里的事情、儿女的事情、退休的事情、将来的事情、房产的事情、遗产的事情，哎呀，一大堆的事情烦扰都压满在我们的心中。但什么才是最重要的事情呢？人生这么有限，什么才是我们应该追求和看重的最重要的东西呢？什么才是我人生里的最上好的、最美好的、最重要的福分呢？这就是今天这一段经文里头告诉我们的，就在主的脚前，我们才能够得着安息，不再忙乱，不再痛苦，相反我们拿到内在的丰盛，我们外面的生活也是满意的。所以安静等候在主的脚前，就是我们得安息和得能力的一个秘诀。得到在主里头的安息，在生活里头我就有能力来面对我每一天生活里头的需要。最后看到以赛亚书第30章15节，他说你们得救在乎归为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这两句话都写得很好，都很恭敬地写在这里，说你们要得救吗？就在于有没有归回在主的哪里得到安息。你们的生活里头需要得到力量吗？就在乎你有没有在主的面前平静安稳。还有这些都是需要你首先减去次要的、不重要的，把这些忧虑都放下。你要增加什么？增加你在主面前的时间，在主面前的等候和等待和渴慕还追求，这样我们就得救、得力、得安息。这多么宝贵、多么重要的事情！香港有一个很著名的歌手，他也是基督徒的唱歌的人，他这首歌里头有一句话，他说：“忙乱会摔倒，我们放松才有转机。”我想这句话是多么有意思。很多时候我们忙忙乱乱的，一不小心有意外，我就整个人就摔倒在地上受伤。但是我们如果太多事情忙乱的时候，我们的心、我们的心灵也摔倒，也失败，好像马大一样，最后他跌倒了，他抱怨别人，甚至于埋怨主耶稣。唯独当我们摆脱心中的忙乱，我们的生活就懂得如何安排，生活里头就有分寸。感谢赞美我们的神，安息在主的里面是最宝贵的，也是 最好的福分。你可以再想一想，你人生里头有什么更重要的事等待着你呢？得救、得力、得安息。但愿神赐福他今天的话语，来保守带领我们每一天的生活。